说出全部的真相哈，不要去有什么其他的恶意哈。这是神所寻求的，是神的一个要求，因为这是神所展现的一个特质，是不是啊？箴言第六章第十六节到十九节，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有七件事情对神来说是非常讨厌的事情，他用这个字眼很强烈的，恶恨恶的憎恶的事情。其中不仅包括了一个撒谎的蛇，就是你一天到晚撒谎，变成你的生活形态，撒谎的蛇。更特别指出其中一个是什么？吐谎言的假见证。特别指出吐谎言假见证，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这个人的一种冒犯，更是对那个创造这个人的神的一种冒犯。圣经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这么说，他说神是永不撒谎的，神是永不撒谎的，神的特质当中完全没有任何不值得信赖不可靠的，神的特质里面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欺骗，在神里面根本就是全然真实的。所以第二个人求你注意，这神厌恶说谎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他用憎恶这个字眼。上次我们谈到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感受到神所感受到的，照着神的要求来做出回应，来活出我们生命当中。为什么？因为神很喜爱他荣耀，的确没错，跟神什么也喜爱你，也喜爱我，也喜爱你我的灵舍，神喜爱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的生活从以神为中心转变到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我们专注的就是自己，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对我们邻舍失去了耐心，失去了爱心，是不是啊？那么很自然我们就会去利用人，我们就很自然就不会去那么爱他们，那么很自然的就很容易我们会去撒谎。为什么？因为我们专注点是在我们自己，我们认定我们所说的谎言会让我们得到帮助，会得到的益处，至少让我们得到保护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比对方更重要。我们把专注点从神专注到我们自己。但是请你注意哦，请你我说，请你有什么？你可能因此，你我可能因此在撒谎，但是不要忘记，这都会有一些代价的。这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人，是你的邻舍，我的邻舍受到伤害。所以神在这边说什么？神在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神爱你的邻舍，神关心你的邻舍，谎言是对神荣耀一种冒犯，这个冒犯呢，也冒犯了你的邻舍的利益，也伤害到了人。根据定义了，我们先这样讲哦，陷害邻舍的假见证，其实有两个要点，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说的是完全不真实的，那很容易，完全不真实的是这是真的是陷害人假见证。另外一个话，你说的不完全真实，这个其实也是一样。你所说的好像是真是假，但是呢不一定说全部的真实，这个东西也是一样，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抹黑。在圣经里面其实就常常是用谎言来表示的。我们上次谈到了哈，这种抹黑，这种谎言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不存在？存在的。我上次其实就好像是水一样的，他总是会找到裂缝，然后怎么渗透进去，然后怎么找到机会出现，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都是常常的。当这种事情存在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谎言会进一步的来侵犯我们，会腐蚀我们的人际关系，或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或破坏我们的关系，会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而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上次谈到就有五个很容易让我们去容许谎言抹黑这种事情渗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低点。上次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了三个，记不记得哪三个？哇哟，三号，对不起，三号， 给那个为什么会有问题？这个片比较好看啊。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哪一个？刚刚哪一个？还是没有上去，奇怪哦。没关系，我相信有一个事情是。somehow 有人在这边用 FTV， 所以把我的信号抢过去了。如果你OK， 说还是不行，对不起哈，这个somehow OK， 现在有他拿掉了，刚刚有人在用，现在看。这个做假见证陷害的人就陷害出去了。Well， 他们在动的时候，我刚刚讲了，没有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要看了啊。没有关系，我们谈到上一个，我们刚刚我们有三个，记不记得？刚刚已经有人提到，第一个是什么？奉承耳语，对不对？第一个定义是奉承耳语啊。那么没关系了，好，那个诗篇第十二篇第二节说什么？你们要让我一下 ，OK， 好，我看看。耶、yeah! ，好了，你们下面的人不要再用网络啊，拜托哈，你们用网络就把我的给抢走了哈。诗篇第十二篇第二节说什么？记不记得？他说：“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我们要是不小心的话，哈。我们要是不小心的话，我们非常容易可以心口不一，可以嘴唇油滑，同意吗？太容易了。哎呀，奉承就是这样子的。奉承是一个不诚实过度的赞美啊。啊，那么背后的一个目的其实是在操控，是在要得到对方的认可。哎呀，对。其实我们谈过了，在一个很实际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可能就有这样的人，是不是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就有这样的人，他们紧紧跟着老板的背后拍什么？拍马屁。他们总是要讨老板的喜欢，那么以便他们可以操纵老板喜欢他们，然后获得加薪或者是晋升，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把一些不好的工作推给别人，不要自己做。我相信我们在公司里面碰过这种人吧，是吧？有没有？有啊，这是奉承。接着东西我提醒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你没有说出什么是真实的，你所说的是对方想要听到的，以便你可以来掌控他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的动机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奉承，这是我们动机。好，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诱惑欺骗。第二个第一点让我们容易陷入这情况是诱惑欺骗。约翰一书三章七节说什么？他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行义的人才是义人，正如主的意思一样。正如主是义的样子，要怎么样？我相信哈，欺骗诱惑会让我们将真相转化为伤害，转化为破坏那个武器的地方。我上次也提过了嘛，我们常常 不会称呼一些在政治圈里面的为政治人物、政治家，我们会称他们什么？政客。为什么？政客很容易什么？很容易说谎，是不是？说谎的政客，那么容易，他们非常善于诱惑欺骗的。其实诱惑欺骗是一直都存在的。如果各位看圣经的话，我们你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是不是？神创造了我们先祖，告诉他们真相，但是那个恶者魔鬼撒旦就进到他们当中，在他们面前诱惑欺骗了他们，他们就犯了罪，那么就抵挡反对神了。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属恶魔的，属魔鬼的啊。诱惑欺骗是你我试图在假装正在传达真相，但是其实我们很清楚，那个只是一种谎言。第三个，毁谤污蔑。利未记19章第16节说什么？他说：“你不可在民中往来怎么样搬弄是非？搬弄是非这个字眼很有意思的啊，毁谤污蔑就是搬弄是非嘛，对，反正让鸡狗不宁，哎呀，恨不得什么全世界大乱的，往往造成伤害的一些虚假信息。对，我记得我上次结束的时候讲到那个施布真的故事，记不记得？施布真是历史上是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圣经学者，是一个牧师，很棒的。但他是在他事工的早期，他年轻的时候，仍然单身的时候，在伦敦当地的一个报社，居然就出了一篇新闻，指控他，抹黑他，说他是一个会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哇！当然，他们所描述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了。后来报道这个新闻的这个报社的确也认错了，然后打出一篇悔改的新闻报告，对不起啊，施布真的新闻是我们错误的报道，是我们捏造，它是虚妄的新闻。那有没有用？没有用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个抹黑出来以后，你再怎么样漂白啊，都漂白不出来的，就覆水难收的。所以这条新闻同样的。没有到别人家，这个伤害没有办法挽回。施布真说，这个是一个摧毁他的谎言，以至于他一生都在抑郁症当中挣扎度过。一个很棒的牧师，被人抹灰，就这样就垮掉了。想象一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苦不苦？苦不苦？苦啊！你期待这种情况吗？我绝对不要。好好我常常想说，我大概不会有了，不会有人了。那如果哪一天你发现在《世界日报》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哎呦，南谷基地的会长那个许叉叉，哎呦，做什么？我那完蛋了。如果你听到的话，不要相信哦，就那个是抹黑啊。那如果被描绘的话，我告诉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不黄河也洗，本来就洗不清，越洗越黄了。我相信你不期待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想一想就怎么样？想一想，您身边的人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啊？你身边的人怎么样？你期待不一样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又怎么样？身为一个属神的人，身为一个神的敬拜者，真的我们有义务，甚至耶稣提醒我们要用心灵和什么来敬拜神？诚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哈，这是耶稣所提醒我们。然后。第四点，我们要看看呢，虚假的教导，错误的教导。旧约、新约，主耶稣基督都针这一点谈论了很多。啊，这是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最糟糕的什么？最糟糕的谎言是，对那个永远不撒谎的神有一个虚构的谎言。哎呀，神，哎呀，有时候会说错事情了。哎呦，就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做假见证陷害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层面哦。你知道吗？彼得后书2章1节说什么？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第二层面很重要的，过去发生过了，当时发生过了，将来也发生过。第二层面，现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发生？我告诉你，有，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里面，假先知。假师傅多得不得了，他们就在这儿。第二种很重要，你去看那个书店里面，你去看网络上面看到一大堆 这东西啊，有些什么怪异的，什么精神导师，什么东西，什么大师，哎呦，我告诉你，弟兄们，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陷害人的异端，就什么异端邪说，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主要问题。异端邪说很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知道哈，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完全的人，耶稣也是完全的神，他没有犯罪，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作为我们的救主，将来我们要审判就面对他，对，很重要的，这种教义是非常重要的，纪要真理。啊，我前一阵子我在礼拜晚上花了很多时间谈到纪要真理，很重要的。但是这些假教师经常认定他们在帮助神，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他们助神啊激动，他们就认为他们在帮助神，就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经常会看着圣经说啊，圣经啊不错啦，但是这是旧书啦。我们现在知道啊，神所说的一些事情有时候不太正确的啦。因为我们已经进步了，过去那个时候那些愚蠢那些天真的人会相信，现在我们现代人很聪明，我们知道了更多了，所以他们什么，他们试图要帮助神说，哦，圣经里面的东西啊是这些聪明人不喜欢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神话语的编辑者，而不是神话语的传递者，我们需要upgrade， 需要升级，需要更新这些教导，然后让这些听众听起来容易接受一点。他们认为他叫帮助神，听过这种话没有？哎呀，结果是一个错误的教导，这是一个深具破坏性的异端说。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一些启蒙哲学老师、哲学家、图书的一些后现代时期，弟兄姊妹们，你听过什么叫自由派没有？听过什么 liberal 没有？听过没有？人们不再相信自然、超自然，人们不再相信神迹。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问我说：“哎，你们相不相信神迹啊？你相不相信神迹？相信，有神就会有没有神迹。就是即使今天到现在，神有没有在行神迹？有。所以这些所谓的解经家，他们说：‘哎呀，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们不一定要相信圣经当中的一些神迹了。’啊，当圣经，他讲一个例子，他当圣经说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啊，他们说实际上耶稣并没有在水面上行走啦，当时的水很浅，潮水很浅，耶稣实际上是在浅水中行走，但是你从远处看，哎，的确看起来好像什么，他误以为他是在水面上行走，其实不是啦。所以他们就报告他们所看见的啊，但是事实并不会如此，因为没有人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确，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在水面上行走？的确是，但是耶稣一样不一样？耶稣不一样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特别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真的很特别。可能有人会说，哎，在水面上行走，哎，不会发生啊。的确的，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这就是我们写下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看圣经的原因，因为耶稣很特别。啊，水很浅，水很浅吗？水很浅吗？圣经告诉我们水足够深了，因为有一个叫彼得的，记不记得？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说：“哇，我要去。”就对，他耶稣说：“来。”就他怎么样？他下去了，对，在风浪当中下去了，有没有行走？哎，的确行走了，但是怎么样？圣经说见风浪盛大，怎么样？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差点淹死了。那个水很浅吗？不浅啊！不要忘记了，彼得是渔夫哦。如果水很浅的话，他会淹死啊？不会的。所以我告诉你，至少水有那么多，有那么深，同意吗？很重要的。但是这些人不相信，他们要修改神的话，好让人读起来比较合理一点，比较容易接受一点。他们说他们在帮神的忙。弟兄姊妹们，请你容许我说，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请你注意，神不需要你我的帮忙。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千万千万记住，忠于话，不要用我们的思维去解释，不要用我们的思维套进去， 因为什么？清理东西，我说我知道你们都很聪明的，但是你们再怎么聪明，没有神聪明。他们，我拜托你们，中立神的话，不愿我们自己解释，就这样不可能的。我们再怎么样聪明，再怎么样了解，我们的思维逻辑仍然比不上神的逻辑。不要用合理，你觉得合理，一点都不合理。清理东西，我说了啊，神知道，当我们传达事实，当我们传达他的真相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很多时候都是消极，都是负面的，都是反敌对的，因为神的道理跟我们道理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人犯了错，我们犯罪，很多时候需要更改我们的心思意念，同意吗？所以我们传达神的话语是这样，真的依靠神的话语，忠实的把它传递出去，的确人会反应， 会有抵挡，但是慢慢慢慢慢，当他们了解神的真道的时候，圣灵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能体会到我们所说的是真的。我讲清楚了吗？这个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五个，八卦闲言会让我们说谎话。第八点，八卦。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说什么？并且他们习惯懒惰，哀家游行。哎，就是你不够忙啊，平常都不读圣经，只会上手机玩手机的，也闲着没事干的哈。怎么样？你空闲太多了哈。那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我这讲得很清楚哦，哦，这个不是文言文哦，这是现代文哦，很清楚，白话文的，对不对？你不让你自己专注一些事情，你就成为一个爱管闲事的人。那么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所专注的是什么？爱管闲事就专注的人的什么？八卦，同意吗？我们就很容易去关注别人八卦。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很喜欢去挖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去分享别人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你要小心一点，它不一定是好事哦，很可能因为你是一个八卦的仓库，你知道意思吗？你可能会说，哎，对对对对对，徐弟兄啊，我为人祷告，为人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好啊，为人祷告好不好？好啊，可是你要小心一点哦。你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我都很小心一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人哈、碰到问题、碰到难处的时候，不会想请弟兄姊妹们祷告？有没有这种事情？有没有人碰到事情不想请？你一些弟兄姊妹祷告，你要不要告弟兄姊妹？要不要去祷告会？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不要？我告诉你，今天早上请祷告会祷告，今天晚上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知道吗？因为祷告祷告不小心就什么成为八卦，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要小心一点哦。如果弟兄姊妹们请你为他祷告，是他信任你，那么就请你好好的为他祷告，千万不要再跟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哦，为某某人祷告哦。你看他的先生有婚外情哦，哎呦，为某某人祷告哦，他家里有这个有那个事情，哎呦，我们当然很愿意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请你记住，千万不要多嘴多舌，不要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弟兄姊妹，请你允许我说了，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想让我或者是其他人知道的话，他会告诉我，会告诉其他的人的，同意吗？是不是啊？他告诉你是因为他信任你，并不是要你可以大啦啦的告诉全世界的人，你这样做并没有带给他任何帮助，这个不是祷告，这是八卦，这是说长道短。请你容许我来说，这边提醒我们不能使用表面的使用一些基督徒的字眼来期待愚弄任何人。如果有人有祷告的请求，他们可以告诉人他们想要对方为他祷告什么，去告诉人，去传播每一个人其他的事情，不是你我的工作。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讲清楚了，请注意保罗这边说什么，说这些人说什么，说些不当说的话，不当说的话，哎，不是说不真实的话哦，有时候八卦说的是的确是不真实的，同意吗？但是有时候八卦说的是真实的，但是怎么样， 是你的心不真实，可以吗？你不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人的，这是你是真的，但是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根本不是他们的事情，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其实是伤害，你没有爱你的邻舍。八卦分析伤害会谋杀某一个人的声誉，会破坏很多，就这么很重要。我上次也讲过了，我们很容易在身体上谋杀一个人，伤害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很容易在我们情绪上，在我们的言语上伤害人，同意吗？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哈，用言语伤害人比用那个实际的刀剑伤害人更深，伤害更大。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必须说了哈，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我们有一个名人八卦的文化，你知道很喜欢八卦，你知道吗？鼓励我们，社交媒体允许我们做一些只有过去这些残类者才会做的事情哦。你知道吗？你去那个 shopping， 你去百货公，那个超级市场买东西，你 check out 的时候，你去结账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有没有？他们柜台上面都有什么？有杂志有没有？你注意到没有？你看那些杂志都讲什么？还有八卦，这个人怎么样子？那个人穿比基尼什么？哎呀，这个人太太又怎么样？这边又出轨了，又什么？哎呦哎呦，有没有一堆啊？社会上一些，我听到一个，我来美国这么久才听到，这不是狗仔队？听过狗仔队没有？哎呦，这狗仔队专注什么？专注一些名人，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哎呀，住在哪里？哎，做什么？哎呦，什么绯闻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啊！还有他们专门的追踪啊，偷拍人的隐私的、啊，那么。我们这些现代人很有意思，就怎么样，眼光也跟着他跑。哎呦，他专注那些八卦，很容易就变成。弟兄姊妹，不要这样子了，请你注意哈、哦，我们是神的子民，不是狗仔队。特别在教会里面，拜托哈、哦，不要去钻挖的事，好不好？很重要的。那么这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撒谎抹黑？为什么我们会撒谎抹黑？其实。撒谎抹黑的原因很多了，那么这几点我就举个几点给各位参考一下、第一个，我们撒谎是为什么？为了避免对自己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我说出真相来的话、哦、那对我很不利了。原来你许叉叉是这一回德性，哎呦，那怎么样？我就开始遮盖了，对，是不是、啊、不是成为一个麻烦事情。第二个，我们撒谎抹黑是为什么？为了制造保护我们是谁的幻象啊、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认为哇，许叉叉原来这么恐怖哦！许叉叉恐怖恐怖，我告诉你，许叉叉本来就很恐怖，很事实嘛，就这样子嘛，就这样子，所以你也不用假了，对，就这样子嘛，是不是？啊、第三个，我们撒谎为了要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啊，我要那个，可是怎么样？可是在我现实里面我没得到，所以我想我要去撒谎，然后以便我可以有机会得到我不该拥有的东西。第四个，我们撒谎是为了控制局面。我知道我应该明白神有主权，但是我想成为一个主导者、我不喜欢这种可能情况、所以我怎么样，我要改变资料，我要能够改变结果。第五个、我们撒谎我们为什么要来惩罚别人、你要这样做事情，你要伤害我，我要让你受伤、第六个，我们撒谎抹黑是要来得到他人的接纳。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啊，哎呦，哎呀，你真的很好玩，这个你太棒了哦！你这只狗很可爱哦。其实你讨厌狗的。然后你的孩子在旁边就说：“妈，你好假。”有意思，不要说这个，我们同伴的压力有没有可能？惧怕人，对，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这个人在诽谤那个人，这个人在指责那个人。很不幸的是什么？两个人你都认识，那你怎么办？你就做出选择了，对不对？我要站在这边还是站在那边？我如果站在这边的话，你就不会说我的坏话，你就不会来指责我。很好，我就跟你在一起。那么怎么？那么我就开始讲那个八卦。哎呀，那个人怎么样怎么坏呀、你就把他过去就拿出来，拿出来。所以这个人就有更有机会拿石头来扎那个人，是不是、你听清楚了吗？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 buddy buddy， 成为一个朋友，我就不会孤单了，所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第二点，请你注意，有一个人讲过，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其实没有朋友。我讲清楚了， 哦，所以现在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说，那么我常常被问过这个问题哈，徐弟兄啊，对不起哈，我知道撒谎不好，我知道不应该撒谎，可是我有个蛮困惑人的问题耶，有没有可能存在的一个神容许的谎言？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有没有摇头？你如果在一个不得不说谎的情况，也有没有在一个这个可容许的谎言存在的可能？哎，这个我讲的不是说像公司里面可不可以做假账这么很清楚的，你根本不用讲了哈，不可以嘛，神就讲清楚，哎，不可以做假账。但是，如果纳税来到你们家里面敲你的门，然后问你说你有没有收留那些要该死的犹太人，你要怎么做？有没有可能啊？哎，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可不可以容许说谎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谎的例子啊？有没有？有哎，嘿，有哎。如果我们往前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你注意到没有？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他们很强盛，对不对？生了很多孩子，哇！埃及法老怎么样？紧张了，所以怎么把那些接生婆叫过来？怎么样？他说：“哎，你们帮助那些还生，就是那个孕妇生产的时候，如果看到的婴孩是女孩子的话，哎，把他留下来。啊，如果是看孩子的话，怎么样？把他给杀了。哇！谁要他们做的？王呢？君命难违啊，是不是啊？对不对？你做不做？不讲话了。可是各位，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做了没有？没有哎，没有做哎。他们帮助男孩子出生了，他们没有杀死他们哦。哦，这个时候法老很不幸哦，法老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听话？你们为什么把男孩子的性命留下来？”他们怎么回答的？哎呀，这些妇人呐、啊，很强壮啦、啊。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生了啦。真的是这样吗？说谎了没有？我告诉你，奇怪的是什么？他们说谎了、哦。奇怪的是什么？圣经说，神厚待他们，赐福给他们。哇，这怎么说啊？这怎么说啊？你不是说不要撒谎吗？注意第九诫说我们说什么？第九诫这边说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重点。你有注意到我们前面有没有讲到不可杀人？有没有？有。所以你这样，圣经不仅说不要撒谎，不可撒谎，圣经也说不可谋杀，不可杀人。而且第九诫这边的第重点是什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二，这是一个准则啊。他是说，如果我们说实话的话，一群男孩子将会死亡；如果我们撒谎的话，我们将会挽救一群生命。那么你的选择是什么？这些人选择是我要遵守神告诉我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圣经说神厚待他们，赐福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正确的事。你说哇，这个麻烦呢，只有一个例子没有说服力。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好不好？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叫拉合的？有没有叫拉合的探子到他们那边去，对不对？哎，结果那个耶利哥的王知道了，对，哎，他怎么样？当耶利哥的官兵来到他这边要抓这个探子的时候，他把他们这些探子放到哪里？放他们家里，对，上面的屋顶上面，对，同意吗？然后这些官兵来的时候问他说：“你见过他们吗？赶快把他们交出来。”他怎么回答的？哎，对对对，在上面赶快去抓他。说实话，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哎，的确的，他们刚刚是在这里，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些人在哪里？”在他们家里，他说离开了，有没有说谎？有没有说谎？哎，实在一点嘛，有没有说谎？有，你不要帮他们讲话嘛，有就有嘛，没有就没有嘛，有没有说谎？有，问题大了，说谎了。你注意到没有？ 但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拉合被列为是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她做了正确的事。所以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我必须说了，的确有时候会有一个可容许的谎言存在。当人选择遵守神的一个诫命而必须有一个撒谎一个谎言的时候，是神所许可的。讲清楚了吗？你从这边看到。但是哈、哦，你不要说哦，太好了，从此以后我可以撒谎了。No， 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这是非常稀少的情况。第二层面，请允许我说了哈，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情况。阿们。唯一可能会出现的，就是我们在外面的一些宣教士才有可能这种情况。阿们。OK， 所以你在这边哈，你不要跟我讲说你要可以撒谎，你这个机会不太大了哈。你不要跟我讲说，哎，如果纳税来我们家怎么办？我告诉你，应该不会有纳税到你们家里面来了。那你们家里大概也不会有犹太人，好不好？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很困扰很多人，我被问的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哈，哎，可能会遇见的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好的谎言？白谎听过没有？白色的谎言，我们要陷害人哦，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善意的，这白谎，同意吗？我们可不可以说白谎？可以不可以？这边的人可以，这边的人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哎，的确了，这边第九节说什么？你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哎，的确，你没有恶意，你没有要陷害人嘛，对哈？哎，没有违反这第九节，对不对？但是在没有与其他诫命相冲突之下，圣经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不说谎言，是不是啊？圣经不需要说谎言，那么就很麻烦啊。说不说？我们如何处理？啊，刚刚第一堂完了，有一个跟我讲说，哎呀，以前有一个记者问那个林肯的妈妈说，林肯有没有说过谎话？哎呦，白谎啊！什么叫白谎？他说一看到你就说，哦，你气色很好，我很高兴看到你。其实那个快要死人了，这是白谎，可不可以说啊？啊，怎么办啊？可不可以？到底可不可以？可以可以，不可以到时候不要打架。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其实这个问题哈不是困扰我们而已，在以前就已经困扰我。有一次就问奥古斯丁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说白谎？奥古斯丁说，你可以说其他的，如果你真的可以说你就说，如果你不能说你不要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沉默，不说，你保持沉默。哎，可不可以啊？我不说嘛，对不对？可不可以？我说出来，你为什么会挣扎？你为什么会说可不可以说啊？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你显然知道这个怎么样不好。如果你知道好，你就会不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显然你知道不好，那么如果你有疑问不好，你就什么？如果你还错，你就犯罪了嘛，是不是啊？啊，所以正解的话，你知道你说出来不对，你干嘛说了一假？你根本干脆不说，哎，蛮好的，我觉得蛮好的，对。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告诉你，可以减少一大堆的问题，同意吗？是吧？可以不说，很好，你保持沉默，不淌浑水，很好。但是，事情是不是所有事情都这么简单？你为什么笑？这里有一个比较不好处理的情况。啊，我是挣扎了很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还敢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只有求神怜悯啊，保守求神怜悯我们的无奈啊。我怎么讲呢？比如说这样讲啊，如果你结婚了，哦，大家都结婚了哈，啊，如果你跟你太太啊，讲弟兄，你跟你太太情非常好，你们有时候会有一个约会，出去约会，在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之前呢，你的太太，你的配偶穿着那件新买的裤子来到你面前。然后看着你，跟你讲说：“哎，这件裤子会让我们看，让我的臀部看起来好大。”你要怎么回答？你们怎么笑？第九戒不可说。许长老哦，那个奥古斯丁说的，要保持沉默，所以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你不回答啊？你的太太怎么样？一直催着你，哎，这件裤子看起来会不会让我的屁股看得好大？你回答嘛，你回答嘛。请问一下，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只有一个人，我就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当然你可以打迷糊仗了，对不对？你可以说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希望你能够过关，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希望你能够继续你们的关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可是让我们真实一点呢，接地气一点，不是每一个太太就都容易解决的啦，同意吗？只有几个点头，我不相信。大多数的妻子会解决问题说，不，我需要知道这件裤子让我臀部看起来是不是很大，哎呀，看你快，你回答嘛。那么你怎么办？你要真实的回答，让你的妻子是忧忧愁愁的拒绝出门，还是让你的配偶高高兴兴给你 kiss 一下，然后呢欢欢喜喜出门？你怎么办？我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我们真的要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这种试探，这种事情啊！要是遇到了，真的，主啊，救我脱离凶恶，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智慧，真的不容易。我必须说，我想了半天，弄了半天，圣经从头换到尾，没有看到圣经告诉我怎么办，只知道说圣经说啊，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啊！但是。姐妹们，我必须请求你，我也神实被拜托你们，不要在这种事情上面挖坑，叫你的先生掉进去，让你的丈夫纠结不知所措。拜托你们，姐妹们，不要问这种难以回答的问题的。还有很多事情很重要的，这种问题不是这么重要的。你屁股大一点没什么关系，反正太太、反正先生还是爱你，爱你不得了的。就是我们要真的要能够很真实的过日子是非常重要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诫命？为什么这个诫命很重要？今天容许我这样讲了，基督教的成败跟第九的诫命是紧密相连的。圣经是由见证人或者是作者采访目击者写成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圣灵这位不能够说谎的神所监督的，所默许的。所以第九条诫命真正的含义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里面所提到的人、时间、地点、事件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相信？请注意哦，这本圣经实际上是由大概有四十多位的作者在几千年里面所写成的，他们在那里看到所看到发生的事情，他们听到所说的话，他们把它写下来，以便我们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忠实的记录。基督教第二种，请你注意，这本圣经不是一些哲学，不是一个科幻小说，它有那个历史性，所有里面所有的人物、时间、地点、环境、事件都是实际上发生的。如果这些证言不可信，那么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这些东西一切都会崩溃。圣经可信不可信？圣经是可信的，而且是真实的，我们有忠实的见证人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注意到约翰福音里面大概有四十多次主耶稣说法，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就是你看新约里面使徒保罗，他一天到晚，我不是撒谎，我不是撒谎，我不是撒谎的，真实的。约翰一书说，我们所说的是耶稣的事，是用我们的耳朵听到，用眼睛看到的，是我们用双手去拥抱抚摸过的。我们到过那里，耶稣的母亲在哪里，耶稣的兄弟在哪里，耶稣的敌人在那里，然后有人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们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对，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关乎耶稣的。他是真理，他说的都是真实的。他就是真理。他为了我们，为我们所有这些曾经说谎的，或者是还为了说谎的罪而死的。然后他复活征服了罪和死亡，他为我们偿还了罪债。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五百多人一次看到他从死里复活，他们是目击者。弟兄姊妹们，他有超过四十天的时间向人显现，他们是目击者。有很多像多马在怀疑者的人看见过耶稣基督伤痕，他们是目击者。甚至耶稣的母亲 啊，不要说耶稣没讲，耶稣的兄弟弟弟看到他征服了死亡，证明他是神，是救主，他们是目击者，他们也成为了他的门徒。这些见证都是真实的。其实耶稣弟弟雅各就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是神的子民在你我彼此的交流当中应该像神一样真实，同意吗？好，说了半天要不要真实？要真实。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第一天开始，我鼓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我们透过我们说实话来做见证，彼此服侍，让我们的生命荣神益人。弟兄姊妹，我们今年的主题，教会的主题，彼此建造见证基督。我们彼此建造里面，希望我们是在真实里面彼此建造，我们不要在虚谎里面彼此建造。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扶持，一起建立，主要让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让整个教会能够朝着荣神益人道路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面前。因为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很多的不完全，但是不管怎么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在新的一年里面，但愿主你赐福我们，主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能够真真实实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主让我们能够带出影响，也能够让旁边的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也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想认识你，有没有？